我们今天要接着讲三千大千世界了。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以我们这个世界来讲，就是娑婆世界了。到这边又说到世界系了，因为那是三千大千世界嘛。好，先来说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就是从四周到梵天，这个就是一个小世界了。我是印度传说那个梵天就是创造主嘛。好像那个西方那个耶教的那个上帝啊，创造从四周到梵天，梵天作为佛来说，它只是初禅天的哈，初禅天，这个就叫做一个小世界，一个小世界，这样的1000个小世界了，那就是小千世界。这小千世界上面呢，有二禅天在统摄了哈。而如果那个一个小世界呢，一个小世界就有梵天在统摄，因为从四周到梵天嘛，所以一般传说他只说那创造神、创造主、世界主，这样的1000个小世界，那就是小千，小千呐、啊，都是千，1000个世界，但是这个叫小千世界。然后一个1000个小千世界，那叫中千，中千世界。上面就有三禅天在统摄，1000个中千世界就名为大千世界了。上面就有四禅天在统摄，这一层一层组合起来的三千大千世界了，三个千对吗？其实三千大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了，因为三个千所组成起来，想说就是三千大千世界。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三千大千世界就叫做娑婆世界了，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系的全貌，因为三千大千世界所组成的嘛，所以叫世界系的全貌。而类似这样的世界是无量无边呢、啊。我们现在一般的说法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了，一般的说法，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个佛的画图啊。一般是这样称的，但是到大乘还可以说到，其实一切一切的土都是佛所化的，不会局限在一个娑婆世界了，只是说相对来说了。好，基本上我们把那个第一节就这样告结束了。我们很快看一下目次了。第一节就是世间的一般情况，是吗？相对于世间的一般情况，我们这一节就要说到人类世界的未来过去了，过去与未来。至于在第一节就会说到用，基本上用，导师基本上是用两个，基本上用了三个了哈，三个就是一个是世间，世间就是论根本，我们佛法对世间的根本的观点了，根本的观点，通过了这个最就是对世间的最根本的观点，我们理解之后呢，我们就会接着谈到具体的内容嘛。对于世间的根本的观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观察世间跟有钱之间的关系啦。到最后课时来来说，就是虽然是差别的说是世间跟有钱，世间与有钱，但是课时来说的话，那就是有钱的世间了哈。通过了这个，还有包括说世间是无数的啦，世间是成住坏空等等的。那个他们最后呢就要接着谈具体的内容，具体的内容就须弥山跟四周。须弥山跟四周是从我们最就是我从我们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开始说起，所以是从小处说起，然后就会说到大处。大处呢就是三界咯，三界。至于那三界是佛法的说法了哈，其实在经典当中还有天魔梵，天魔梵就是一般婆罗门教的说法了。婆罗门教到梵天他就已经是解脱了，但是佛法认为梵天还是在生死凡夫，那只是初禅，所以依着梵天再把它扩充组成那个四禅天，那可以统称梵天呢。为什么？因为他就是离开五欲五盖，不是离开五欲了，是吗？离开五欲就梵行了，叫梵天。而且他修慈悲喜舍，是吗？没有嗔心。然后在这个还是色界，然后再到无色界了，所以就会谈到天魔梵跟三界了。在天魔梵跟三界当中又会谈到那个三千大千世界。好，基本上我们把那个世间的一般的情况我们理解之后， 接下来就要谈到我们人类自己了，我们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接下来我们就看内文了。人类世界的过去与未来，基本上导师也分了两大段在做说明了。我们先来看，就是第一个是世界的成立。在世界的成立当中，导师先依着总说啦，总说这一节要说的就是依着佛典来总说什么呢，就是说到世界的起源以及演进。世界的起源主要就是那个我们那个譬如说我们这个地球咯，怎么样升起的啦，就气世间怎么样升起。那演进呢，演进主要不单单气世间升起之后，它演进就是友情了，我们就在这个地球上，在地球上我们人类历史的演进呢，这里面就包括两个部分了，一个就是世界的生成史，还有社会的演进史。世界的生成史就是我们这个气世间哦，例如假设说，我们这个地球它如果生成的，地球生成好了，就会先成住坏空的嘛，就是在注解的时候也就有情的啦，有情。然后坏劫到还没有到极坏的时候还是有情，那就会牵涉到那个社会演进史。这个社会演进史当然是有情当中的人类咯。同时说这个在经典当中虽然表现于传说的形式当中，但是这个是佛法对于世界人类演进的根本看法啦，值得我们研究。现在就先正说世界的生成史啦，就世界的成立。世界成立就是世界生成史啦。先依着佛典来做说明。佛典他怎么说呢，就是世界开始凝成的时候，开始凝成，成住坏空是吗，凝成就是成住坏空的成啊，开始要凝成的时候，先以空轮中发生风轮，然后由风轮而发生水轮，末了就结成金轮。空风水金都成为轮，经典说成为轮，导说这就说明这个世界的成立取着什么呢，就是圆形而旋转的运动。好，依着这个是经典说明了，这种数总数，然后就详细说明了。详细说明就别想，你就先谈，因为先以空轮嘛，像什么叫做空轮，空轮就在特定的空间，在特定的空间当中呢，这个空间充满了构成世界的物质因素，那就四大啦。所以空轮不单单是空间而已哦，就在特定的空间当中，充满了世界物质因素，那就四大。我原本讲的四大了，但是还没有成型，那叫空轮嘛，所以叫做空轮，还没有成型，所以叫空轮。但是已经有充满了四大了，那就物质的因素是吗？物质就是能造跟所造，四大就能造嘛。然后从空轮起风轮，空轮起风轮就是物质以空间相对的分化了，就是在特定的空间当中有急速流动的物质形态出现的啦。前面讲说还没有形成，就是还没有形成物质啦，也可以说就是还没有形成我们一般所说的所造啦，还没形成，只是能造这一部分。相对来说啦，这只是相对说啦，在就是说在缘起相续这样过程来说，这样来说啦，而旋转活动旋转于空间的物质，就是已经极度旋转当中有物质形态出现什么，而这样的物质形态因为是气体的，所以称为风轮啊。所以说风轮依于空轮，就是在空轮当中有风轮发生嘛，所以风轮依于空轮。至于风轮呢，风轮就气体啦，气体久久的旋转就发现了水轮，就是水轮就发生了啦，就现起了那个水轮了。这就是空气体凝成液体了，而且是气体跟液体的分化，本来都是气体，气体当中有些就凝成液体，所以都说就是分化了，气体跟液体分化。 而这个电动中的液体呢，因为在大气包围中，大气那就是那个气体咯，就是那风轮啊，所以说水轮依风轮啊，风轮就是那气体，因为这个液体就是在大气的包围当中嘛。那液体呢不断的运动就渐渐凝固成为固体，固体就经说风吹水而结成沫，吹水就是那个水，水就液体嘛，液体就渐渐成为沫，沫那就是凝结成固体了，那固体就叫坚轮了。而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水汽散发在坚轮的四周，所以说坚轮依于水轮。由于运动，所以我们的地面啊，地面就有凹凸，凹凸就有凹凸嘛，凹的地方就成为海洋了、啊，海洋。德西那启示间呢、啊，说叫那大风吹，吹绝大地是吗？就大风把那个大地吹了，就凹，就吹出有那个凹凸的凹凸，所以渐渐深的时候呢，就变成就海洋了，海洋。可见。依着这样的经文叙述，就可以见海在地上了，是海在地上所说的坚轮依于水轮，坚轮依于水轮不能解说说这个大地在海中了，因为坚轮就是凝结的固体，固体就是一般人说的那个地了，大地嘛，大地，所以坚轮依着水轮不能够解说成大地在海中了，反而是海在大地中，是吗？因为大地有凹的地方，所以凹的地方一下雨，水就集结在那个地方嘛，就成为海洋。哎，这个是依着经典在这样说了，导师做了一些评论了。这个就跟近代的解说没有严重矛盾了。这个世界就我们这个地球，它的成立过程是由气体而液体，由液体而固体，以及现在的。我们现在啦，我们现在的情况，我们这个地球的情况也是大地四周有水是吗？有水，水汽，水的四周有风，有风就是没有水汽的空气啦，是吗？所以大地四周有水汽，就是坚轮依着水轮啦、啊、水轮四周水轮又依着风轮对吗？就是水的四周有风，就是气体啦，气体，没有水汽的气体。是风的四周呢，就风轮的四周有空，就是有那个空轮，一圈圈的轮形世界，以现在的解说，现代人解说并没有什么严重的矛盾。所以我们看到那个经典当中说的空风水金，金可以说是固体的，固体地，所以这边又说到就是液体，就是固体、液体、气体，还有这个空间呢。当然，这个都有能量，对吧？你要转动，当然都有能量。好，接下来就要说明人类世界的演进史，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先说到佛典的说明了。佛典说明，我就依着佛典来次第说明，就是最初人间的原始社会，最初的人间的原始社会就一切平等，一切平等，没有经济问题，没有家庭男女的问题了。好，我们这个世界的人类，这个世界的人类传说是从光阴天下来的了哈。都说这个传说成光阴天下来，主要是象征的什么？他们的喜乐与光明啊，光阴天下来的是吗？所以主要是象征他们的喜乐与光明，而且这个也是随顺当时印度人的说法了。这在注脚30可以看一下。这是随顺当时的印度人一般的说法，而且为什么会这样说，就是因为光阴天他就形容他们的光明还有他们的喜悦，原始社会没有什么压力对吗？那时候人类呢像儿童一样充满了喜乐还有光明的憧憬，无忧无虑，不是不知，既不知道什么是经济问题，也无所谓家庭男女啦。这样的社会跟社会学家啦，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的古代蒙昧的原始社会，一切都是平等的，以佛经所说的初期人间恰好相合了，恰好相就是刚开始的人类了，刚开始。但是这个是蒙昧的原始社会了，依着这个呢，不是印度也传说那个北极卢洲吗？那净土， 北齐泸州的看他的贤种是也算贤种，他的那种也是很相信，很相近我们的那个就是人类原始的社会啦，但是会跟他进化什么变成那个贱土。刚开始是这样，后来就逐渐发现不同了，逐渐发现不同，我分他基本上分了几个不同啦，那个就是肤色的不同，因为那时候人类所吃的就称为地肥啦，地肥为什么叫地肥？随时地上随时都很肥，随时都有什么植物都生起来，都可以吃那些了。随就吃随地所产的物质，那逐渐发现呢，就发现了肤色的不同，吃了什么东西啊？就反正一段时间本来都一样的，一段时间就肤色就不同了，肤色不同。那这时候那个体力光彩的出众的，非常出众，就是体力光彩就开始骄傲起来了。哎，印度人对于种族的分别还是由于肤色的不同，对吗？那现在包括那个白种的还以为有色人种不及他们优秀，对吗？所以由于肤色的不同就觉得彼此不同，这样的话人类就一族一族的，肤色相同的人就在一族了，就在一族，所以就渐渐一族一族的分化起来了。而那时候也不再随便吃地上的东西了，就地上的东西的地位很多是吧，已经不再随便吃了啦，就吃那个自然生的野生的稻米了齁，稻米。而这肤色不同，而且那时候也渐渐发现男女不同了，发现说噢、哦、有不同了，所以就异性相逐，那感到不太雅观，所以遮掩两性的媾和，而就开始会有那个家庭组合。只要有家庭的时候，这样的夫妇啊、夫妻啊、父子兄弟等等亲属关系也都在家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了，有了家族，对吗？有家庭，男女组成家庭啊，就有那个家族。刚开始的时候，吃的问题还容易解决哦。重要有家族，重要已经有那家了，有师，那已经既然有家庭，那就男女占有。一有男女占有，只要有家庭，那就有师有经，师有经济的啦。因为要顾家，对吗？但是起初吃的问题还容易解决，自然的野生稻米还到处都是啊。但是有了家庭之后，刚开始还没有家庭之前还好一点，但是有了家庭之后，又人间更多，私心也会旺盛，所以本来都还够的，也会渐渐不够啦。刚开始因为还很多还够，但是会渐渐会不够，所以对于天生的那个稻谷啊，就自然有的。那个稻谷也自然会争夺，而要积粮，对吧？要积极起来。本来原始都不会了，刚开始不会了，但是后来就会，因为会渐渐不太够了，渐渐不太够就要争夺而积蓄起来。这样的话，自然稻米自然就没有，所以要耕种，所以就从采集经济进入到农业社会。采集经济就是你随便地肥都可以去。采食嘛，等到不够了就要自己去种了，自己去种了那就是农业社会。而这样就可以表现出那个经济问题已经渐渐发生的了，渐渐发生。那接下来呢，经济问题就越来越严重了，严重起来，就是有什么情况呢？有的很辛苦的耕作反而得不到收获，有的游手好闲，但是到处饱食无忧了，大家就觉得这个公共没有法纪，就不能够安定，所以就公推田主了。田主，刹帝利就叫田主了，泛以刹帝利的意思就叫田主，那就是由国王来分配了，因为那时候是农业社会，对吗？哦，所以加那个田主了，因为那田主，因为就是为什么会推他呢？因为啊，有人耕田啊，我没有，很辛苦，但是没有收获，但是有的有小花钱就又可以吃，所以就公推这个的田主了哈。这个田主就是那时候的国王来分配，这个就是近于中国古代的那个均田传说嘛，均田制那个传说了。但是，所以有了国家了哈，有了国家组织，有了国家组织就有了制裁的权利是吗？多少能够减少一些纷争呢？但是呢，那他是为了经济的不平，所以有这样的国家制出现。国主啦， 国主是大家公举的公举，所以叫做众许平等王。众许就是大家公许的啦，众许的那平等王。嗯，他要解决纷争，他当然要平等，所以叫众许平等王了。但是如果从这个国家制，只要一有国家制，社会人类社会就分成上下了啦，分成上下。而且这个国家制刚开始那国家还是属于什么部落制度了，部落制度，反正就是有那个组织了啦，有社会的一个组织了。刚开始是部落制，那只要有这样的时候，人类就分成本来平等的啊，这个虽然是平等王，但是就有分上下了，上层就是国王。有刹帝利族了，下层就是庶民，这个也就是统治者还有被统治者了。而庶民呢，就被统治者就有纳税的义务，以前不用纳税是吗？现在就要多一个了，要有纳税的义务。这个就是治者、统治者还有被统治者了，就分成这上下了。这时候就各有各的家，各有各的事情，还有国家虽然有国家的权力来制衡，但是世间还是不能够太平，还是不能太平。包括现在哦，还是一样嘛，还是很乱，是吧？还是会有些乱了，是吧？所以那个不能够保证。在那个当时呢，问题还是重重的了。所以有些人就感到痛苦失望，就讲厌世的思想就流行起来，厌世就厌离这个世间的了。因为那时候啊，人类失意有增无减呢、而且有些人做出了越轨的行为，就杀盗淫妄等等的罪恶都厌满，蔓延，一直蔓延出来。所以有些人就失望，对这个世间就讨厌，要处理这个世间，厌离这个世间，所以出家去修行。出家修行那个特殊的宗教阶级就产生的了。但是这样的宗教阶级出家呢，他不能够彻底啊，因为感到出家的寂寞，所以又回家了。为回家起居生子啊，那就是婆罗门族的来源了。所以这个是宗教阶级，这个就是神教的职业宗教者了。神教的职业宗教者，他们不是出家者，也不是正常的在家者了，因为他会回到家嘛。但是也不是正常的在家者，他是那宗教阶级了，宗教。所以他是专门执掌祭祀，替人做祈祷的，靠此生活的啦。所以也不是正常的在家者。佛教虽然是认为世间是苦，容许厌苦的出家生活，是吗？师尊也随顺当时的社会也出家了，是吗？但是对于淫为世俗生活的婆罗门根本反对了。那是世俗生活，他不是出家生活，那是在家生活。所以对于那个世俗婆罗门的那个世俗生活是根本反对的。那这个时候因为社会的工作是繁多，所以那个工作繁多了，职业就会分化了。除了前面两类之外呢，专门银农经商的这个自由族就称为废舍族。没有土地做工桥等来活命的呢，那就是手陀族了。这些种族以佛法看起来只是古代同一人类的职业分化，同一人类职业的不同了。但是婆罗门呢，他既然不能够出世，又不能够从事于实际的世间事业，想以宗教思想来统治一切，所以强调婆罗门的高贵了。强调婆罗门高贵，建立四种姓是吗？四姓阶级制。我说这实在是非常错误了。其实那只是古代同一人类的职业分化，但是婆罗门呢、他依的那神权思想是吧？把自己抬高自己，就说四姓阶级制，那是人为的了。在佛经当中说到这个的时候，就到此就说到了释迦族了。说到这个就说到释迦族以及世尊的出世了。佛经说到这里了，那导师呢，导师说这个一社会演进的传说了，导师说他曾经推论那分社会的演进为六期，六期。那第一期就是蒙昧 蒙昧的原始大同时代，这个大同时代是原始而且是蒙昧的大同时代，然后就是一切一切平等是吧，原始就是初始的人民。那第二个时代呢，就是婆罗门时代。婆罗门时代啊，中时代的中心力量呢，就是神力了，因为婆罗门叫做祭祀一致的时代了。等于说，从政治说，虽然即是田主是吗？虽然那时候是差地利，就田主就是差地利是吗？虽然从政治上是说是这样，但是时代的中心力量是神力，原来是婆罗门。嗯，这样，时代的中心力量它是神力了。那时候呢，差地利还没有很。还不是很有力量了、时代力量是神力，就是祭政一致的时代了。祭可以就是宗教是吗？政就可以政治了，它是一致的时代。古代传统的丰富的知识力都是在哪？都是在那个宗教，在那宗教婆罗门教手中了。那婆罗门教它是神嘛？就是宗教阶级，所以时代的中心力量是神力。接下来就是刹帝利时代咯。刹帝利时代就是武士族了，武士族兴起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婆罗门那个祭司啊，就开始放弃地上的实权，偏重于他方未来天堂。啊，这个呢就是神教的隆盛期，神教隆盛期。也包括你看现在的那个天主教的嘛，你看现在也是梵蒂冈那么一个小地方啊，在他掌管的也是那个放弃了地上的实权啊。否则在早期啊，你看在早期连那个世间在说到科学在说到地动的时候，他还有宗教还要法庭来审判是吧，那现在就没办法了，要渐渐要放弃了。所以在印度啊，在印度那个刚开始是婆罗门时代是吧，刚开始是原始的大同时代，然后接下来婆罗门时代。那婆罗门时代它神前时代会渐渐因为知识越进步的时候，它就会社会越进步，就到了刹帝利时代了。时代的中心力量它是武力了，武力。佛教的传说就到这里为止了。然后接下来就推论了，过来就吠舍时代。吠舍时代呢，就是工商、农工商和自由民取得政治的领导权。在这农工商当中，特别是商人呢、时代的中心力量是财力了。财力，你看，老师举这个例子，就是现代的欧美政治就达到这个时期了。的财力，接下来就是手头时代了。手头时代就是农工的无产者取得政治的领导权。时代的中心力量，佛经没有说到，可以都说应该就是群力、团体的力量了。前面四层阶级层层兴起，其实那个四层阶级啊，那第一个原始社会先不论了哈，原始社会大家一律平等嘛。后来那个从第二时代到第五时代，那就是四种线呐、其实老师这个推论还是依着那四种线。所以四阶级的层层兴起，即是四阶层的层层否定。那层层否定最后就即将度到正觉的大同时代，跟原始蒙昧的大同时代是不同的咯，那是正觉的大同时代。而这个正觉的大同时代，就是我们佛教徒所仰望的弥勒降生。弥勒降生那时代呢，就是大同平等繁荣的时代到了，就是我们仰望的弥勒净土是吗？弥勒的人间净土了。好，接下来就要特别提到了世界的未来。世界的未来就是那个正觉的大同时代了，也就是在我们这个世界就是弥勒降生的人间净土了。我们一般说了弥勒有兜率净土是吗？兜率净土，但是老实说了，弥勒净土的真正意义是在人间啊，就是下生人间的时候，在人间得到净土了。兜率净土，我们是这样说的，就是只要是未来佛都在兜率天是吗？而且以佛来讲是重在人间的，重在人间。所以虽然有说到兜率净土，但是弥勒净土的真正的意义是在 人间了，下生弥勒下生人间，那个时候的人间净土。先总说了，就是先总说当中呢，先说到佛教净土的内容到底是什么了。传说的北俱泸州，它是极福乐的世界，我讲福乐的世界了，享福极福乐世界。北俱泸州的平等自由有点类似这个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了。其实北俱泸州，传说的北俱泸州啊，也是社会进步到齁，就好像前面说到本来无忧无虑是吗，但是社会越进步的时候，可能一些问题都会出来了。一些问题出来的时候，人类就怀念以前了，怀念以前。所以进化以前的啦。就好像我们在都市都会进化那个农村的，进化农村的是吗，哦，农村都没东西，但是到农村齁，你看啊，经常上他们的厕所好了，现在厕所可能还好，不然的话你看那个农村也有他农村的那个不进步的地方啊。但是我们都会去对以前啊，包括我们以前的，我们都会美化我们以前的那个是吗，所以可以说就是所以北俱泸州那个有点类似啊我们这个世界起初的人类社会了。但是将这个世界融入佛教，有佛就是融入佛教，就是有佛教的真理、自由、智慧、慈悲，这就是净土的内容，这就是佛法净土的内容了。所以佛法净土的内容就是北俱泸州加上佛法，加上佛法。传说我们这个世界经过多少次慌乱、弥勒降生的时候，才能够实现为真，实现净土了。所以佛教净土的真正的精神，以及说在西方极乐国或在兜率天院内院，西方极乐国那就是他方国土，弥勒就是兜率内院，那就是天国土，天在天。然后说如果说是在西方或在兜率天，那不如说是种在这个世界的未来，这个世界的将来，就人间净土。关于这个弥勒净土，我在注脚三十也有放一下，各位可以去看看。好，前面是总说了，现在就要详说了。详说北俱泸州到底是什么，它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样。我们现在看北俱泸州的特质，它的特质就是第一个，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就是没有男女的占有，也没有经济私有。一有家庭就会有经济私有是吗，一有家庭就会有男女占有。所以北俱泸州的特质就是没有家庭，没有家庭就没有男女这占有，也没有经济私有，一切公有。它内容是什么，例如衣服、饮食等等啊，衣食住行等等等等的，一切都是公共的，尽可适量的随意受用，都随你适量，就是大家都因为都有了，大家你就是随意受用，随意受用就是适量的随意受用，都可以用，而且都充足的供应了。所以大家都无我、无我所、无守护者，所以真正的做到私有经济的废除了，就在这一点上了。当然跟佛教讲的那正实相的无我、无我所那是不同的啦，在这里是相对在世间来说的话，世间来说，因为那时候没有私有经济，我们现在都在私有经济啊，那都是有我有我所的，相对来说那个时候的没有私有经济，所以是无我无我所，它不用守护的啦，一切都是公众的了，公共的。所以真正的做到私有经济的废除了。男女之间呢，除了近亲之外，大家都自由交合、自由离散，所生的子女也属于公众的，也属于公共的，公共大家公众一起来抚养。所以既没有经济的私有，也没有男女之间的私有，所生下来的孩子也是大家的共有的，公共所有的，大家一起来抚养的。关于北俱泸州的经济情况，还有男女关系、家庭本位的伦理学者，就是家庭本位的伦理学者，可以我们说儒家就是以家庭本位的嘛， 可能会或者会大声疾呼，这个字为什么道德沦丧，类似无父无母的禽兽了。嗯，啊，但是如果 以佛母来说，这可以看注脚了，可以看注脚。而且如果以佛母来说，这是无我无我所的实践者呢，是能够行十善者，是能够真正做到不杀不盗不邪淫不妄语者，比家庭本位的道德五戒要高尚多了。因为五戒就是我们说啊，在家居士要受五戒是吗？到家居士，因为是在家的啦，在家就是要家庭本位的道德。这相对来说啦，相对来说，家庭本位它还是有，只要有家庭本位，就有男女占有，就会有经济私有啦。而在那个北俱芦洲呢，在那个样的社会呢，是完全无，就是没有占有的，男女也没占有，经济也没有占有的，都是无我无我所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啦，嗯，那要比这个高尚的多了。但是这个我们看一下注脚34啊，这个比较，这个只是相对做比较，只是说他们那些在批评的时候，在批评那个是家庭本位在做批评的。儒家就是家庭本位，他就是他拓展不开，慈悲也拓展不开。好，我们看注脚34啦齁。其实在佛法概论后面啦，也说到了，说到因为要说到在家中的德行是吗？皈依持戒是佛弟子不可缺少的，凡是在家弟子就应该受五戒了。五戒，我们看他黑体字喽。这五者虽然还是家庭本位的，而且是重于外表的行为，没有清净进化到自心，但是实在是人类人生和乐尽的根本德行，和乐尽的根本德行呐、啊，和和亲。就是和和才能安乐，安乐和和安乐呢，不是为了和和安乐，和和安乐要有清净是吧？这个就是实为人类人生和和和乐尽的根本德行，那就五戒。出世间的德行也只是依止而尽为深刻的啦，并不是说言者有不同，言者都是言者相同的。其他的相关的就各位自己看了，还有其他的注脚也可以各位自己看。好，这个世界的未来呢，这个世界的未来就是什么，就是北俱芦洲的人，北俱芦洲的人这一部分呢，人他就是没有肤色，没有肤色是表示什么，就是没有种族优劣的差别啦，人类是一样的平等，所以没有种族优劣的差别，而且由于体健进步，所以人间是没有夭折，在比丘如人是没有夭寿的，而且寿终而死也没有忧愁啼哭，因为他只会上天，他不会下堕，他会上天，所以人死了也不会哭啊，也不会忧愁哭。这说到人呢、啊，而这个世界呢，它是非常的庄严的、啊，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环境呐、啊。环境有自然环境，非常的庄严，非常的清净，所以人跟环境都非常非常的好。其实导师在那个净土心论啊，也说到净土的三个特质。我们说到苦，一般说八苦是吗？八苦前七苦略说就是五蕴炽盛苦。那么七苦呢，导师把它分成三类喽。自然界的苦对吗？自然界的苦相对来说就是求不得，经济上的苦，求不得苦。还有社会界，社会界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是厌憎会爱别离了。那至于身心的苦，那就是什么生老病死，那把它分成这三类对吗？所以要解净土也是要解决这三类的问题，净土要解决这三类。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只要一般的净土要解决这三类的问题，自然界的苦不会有求不得、哦、你看在极乐世界那一定是要一得一，要一得一，自然界的苦，哎，包括北俱芦洲也有说到这个世界是吗？那自然界的苦解决掉了，还有社会界的苦呢？社会界就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如果在极乐世界，那就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哦，大家都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就免除了。啊，如果在北俱芦洲呢？哎，没有肤色。没有肤色的差别，就是大家都平等，也解决了人际关系了，社会界的苦 也解决了。这身心界的苦呢，身心界的苦就身心咯、身心的苦如果在极乐世界呢，那就是莲花化身。莲花化身有没有生老病死？没有咯。莲花化身。那如果在北极芦洲了，诶，那体健，他没有夭折，没有夭寿。纵然他都是他没有夭寿的，纵然他要死了，那非常高兴，因为他不会向下堕，他会上升，所以也不会有啼哭。所以基本上我们都可以大致上这样来了解了。苦可以基本上分成这三类，是吧？要乐土，要这个三类的苦要解决掉。其实一切一切都可以分成这就是以有情为中心，一切一切都对着有情的存在，有情的存在就可以相对自然界，可以说就是那个无情的无情物，是吧？那至于社会界就是有情的关系啦，有情的关系。那不要离开自体，自体要就是自己身心呢。这希望大家都能够去收摄它哦，这样我们才能把差别万象的一切一切的问题就这样收摄起来了，而且没有离开有情，以有情为根本来去收摄这一些，这样来主导这个著作，来观察导师对于缘起相差别万象的观察，哎，我们就可以渐渐渐的熟悉了，这样在日常生活的那应用就会相对来说我们就可以应用得好了。好，这样的世人类如果活在这样的世界是何等幸福，是吗？啊，这样的世界啊、是为无数世界中的现实存在者了。这个在这样的世界现实存在者，例如西方极乐世界了，例如东方净土，是吗？东方净土我们非常熟悉的咯，药师琉璃光净土，是吗？或是阿处佛国土，这个都是无数世界当中的现实存在者啦。我们这个世界的原始佛教仰望的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而且又充满了佛陀的真理与自由，就是智慧与慈悲了。你看我们佛教的净土啊，佛净土啊，当然都是有佛陀的真理、自由，还有智慧、慈悲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在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实现。其实，在无数的世界当中，已经有非常非常的现实存在，就已经它已经是这样的净土了。但是，这也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未来。北极芦洲，如果只是单独北极芦洲，它非常福乐，是吗？以佛来讲，那是什么？巴难，巴难的哈，巴难，它不是那个很苦难发生灾难的那个难，巴难就是无暇了，就是没有修学佛法的因缘，因为太福乐了。我们看一下注脚35，所以这个北极芦洲它是巴难之一，因为那个没有佛法，但是如果加进去佛法，那就是。佛教的那个净土了，这个也就是弥勒净土，弥勒的人间净土，就是北极芦洲加上有佛法。关于我们来看注脚35的第二个引文，就是净土思想的渊源啊。净土思想的渊源由北极芦洲式的自然，北极芦洲自然那是从原始山地生活的怀念而来的，怀念它了，就是。因为社会越进步，相对越多问题出来，就会怀念以前比较单纯的生活。这个是第一个北极芦洲式的自然，另外有天国式的庄严呢、天国式的庄严那是什么？以人间帝王的富贵相对应的啦。啊，这是印度具有的，但是都是经过佛化的，佛法的进化。我翻到下一页了。一样看那个注脚了齁。可惜北极芦洲跟天国都没有佛法了。在佛法当中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是以弥勒的人间净土为先生。就第一个先就是以那弥勒的人间净土说出来，有佛出世说法的净土就是弥勒的人间净土。等到了他方佛世界说兴起了，刚开始我们没有说到十方世界有佛了，后来渐渐的那个大众部就说到了啊，大乘更是了。等到那个他方佛世界说起，于是就有什么呢？ 北周北齐泸州市的自然，天国寺的庄严呢、啊？天国寺的庄严，有佛出世说法，那就成为一般佛弟子所仰望的基督。他方嘛，所以天国也进来了。刚开始是那个弥勒的人间净土了。好，这个关于这个附录就说到须弥山跟四周了。这一部分我们来看到附录了哈，附录我们看到24页了，底下的倒数第二小段了、啊，就是。导师的原文的那个最后一段，巴南他言语是巴无暇，巴无暇就没有时间修学佛法，也就没有一年来修学佛法。北齐泸州等，北齐泸州也是巴南之一啦，就没有听闻佛法的因缘，虽然是极福乐的世界，那只是生死轮回当中的事情呢，不能够出世间。所以他也问到了，问到这个，就是因为导师前面说到那个自由交合是吗？自由交合为什么不会犯到这个邪淫呢、啊？导师底下有解释了、我说那个什么叫合法？只要当时的社会所公认可以的，当时社会所允许的，就是合法了。而且在北齐泸州根本就没有家庭制嘛，所以这个就不会犯到。而且导致在这边提到了古代的社会，古代的印度有七种富，有买卖婚姻而得所得，有掠夺婚姻破得，有人可以去抢夺的，他们都合法的，当时社会都合法的。而且这个七种富，这个已经有家庭了，有家庭组织了啦，就是北齐泸州没有家庭组织，没有私有经济，近原始社会，大家都如此了，所以不会犯到邪淫了。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不过随着社会文明日进而道德观念不断进步，那就不能够以原始社会的情况为口实，而觉得我们也可以如此。这什么意思呢？我们要知道咯，北齐泸州那是对于原始社会的那个再把它想化美化出来的，因为那时候是能够行十善，是无我无我所的了，跟我们真实的原始社会那是有不同的啦。原始社会那是蒙昧的原始社会，北齐泸州是经过了对原始社会的美化，它能够行以佛法来说，它是能够行十善，能够无我无我所，完全都没有私有，没有经济私有，也没有男女的占有，那不是像那个原始社会蒙昧时期的那个原始社会，不是了。所以随着社会文明的日进，尤其已经有了家庭了，所以只要有家庭就已经有男女占有了，就有经济私有，在男女占有的时候啊，有这样的形态出来的时候，那就要五戒来受。所以不邪淫就是不要破坏人家的家庭，有了家庭之后就要随着那个时代的那个，就是那个不管是法律的啦，还有我们的道德观念不断不断的进步的时候，这个就不能够以那个原始社会来说，我也可以这样做了。这个千万不要跟那个北齐泸州的那个原始社会相提并论了。我们要说到就是说，在原始社会，我们真实的人类史上的真实的原始社会，不是北齐泸州的那样的社会啦。只是北齐泸州是取那样的社会再美化它，它是能够行十善的，能够行真的是无我无我所得，它没有经济生活，没有经济私有，一律平等的。这部分我们要理解清楚来了。好了，基本上我们就把第九章告一个段落了。前面也说到了，他说第九章可以把四相了，我们说有缘起相跟缘起事，有理是吗？到这里第九章我们可以说把那个缘起相说到了，缘起差别幻象，缘起差别幻象当中以什么为中心？就是以友情为中心哦。我们佛法不能够离开三宝，对吗？所以导师在序言第一章第二章就在谈三宝，三宝当中特别重视法宝是吗？但是这个法宝是佛的法。好，谈完了这三宝之后，从第三章到这一章到第九章，就是以友情为中心在谈，因为一切差别缘起万象差别四相当中，就是以友情为中心来谈。以友情为中心谈完了或业苦，先谈苦，苦是最现实的存在，苦谈完了就谈集 集就先谈惑，惑再谈业。因为为什么惑先谈呢、啊？因为发业以润身就是惑嘛。所以导师说，一般谈业感缘起还不够精准呐、啊，要谈惑感，要谈业感缘起，不如谈惑感，惑感，因为它是发业润身嘛。啊，当然谈业感有它的意义在啦，因为业感它动力它最强，招引它，但是它就像推动火车的蒸汽火车是蒸汽，但是为什么会有蒸汽？要有煤炭啊，那个煤炭就是指那个货，那个蒸汽就是那业、啊，所以业感原理也有它相对的意义在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比较极地是惑业啊，极地是惑业，而且以惑为根源。如果你那个煤炭不抽开，那永远都会有蒸汽出来。谈完了这个，所以先谈惑，再谈业了，再谈业。啊，接下来谈完了惑业苦之后，就谈到内观，有以有情为中心，内观心第八章啊，外观气界就这个我们这个第九章。谈完了这个四项之后，接下来的第十章、十一章、十二章，就特别谈到理了。理，理这部分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好，我们先休息。